Hello， 各位实话实的小伙伴们啊，这期节目还是如期上线。然后我们在这期节目的时候，您听到的时候就赶上三幺五了啊。
嗯。
然后三幺五是个什么日子呢？是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啊。
没错，在这一天呢的晚上，
嗯
啊，大家伙应该会坐在家里面的电视机
跟前，每年错过不了的三幺五，然后顺便看看谁被充值了。
啊、
去年我们聊这话聊到谁啊？东风本田。
东风本田
啊，因为去年刚好在这个之前啊，东风本田大面积的去爆发这个公关危机，
是
啊，
这个机油增多现象，
主要就是 CRV 对吧？主要就是 CRV， 结果整个三幺五全部选择了沉默。
对。而且三幺
没有，
不最细节的是央视三幺五
晚
会
的
之前的头一条广
告就是 CRV 的
CRV 的广告。
我这话我已经说不出来了。
我们就懂了啊。结果这睿智不是睿智，途锐
啊
躺了个枪。
对对对，
可其实途锐那事儿可大可小。
对。
躺了个枪，因为当时新款的睿智已经上了，
途锐已经上了，
说的是老睿老新款途锐的事已经上了，说的是老途锐的事儿。
对，然后其实这事儿吧，你根据整个的 CRV 的销量啊，包括受众群啊，包括整个市场的
这是要比
反应啊，
途锐大得多、啊，
大得多得多的事。既然选择了沉默，沉默就沉默吧，没关系。现在说难听话，媒体又不是一家，对吧？
嗯。
然后敢说实话的也不是只有一个人，那咱今天就来说一说大实话啊。首先呢，这个我要先来吐槽一下这个我们上海大众，
嗯
啊，上汽大众。然后为什么叫吐槽它呢？因为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接到一个听众的一个投诉啊。
对。
然后投诉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它这个曾经有一个汽车关于变速箱的一个配件，
嗯，
然后曾经两次
是变速箱加离合器。
对对对，因为什么车呢？大众的零度就是辣馒头啊，
辣馒头
。然后这个车的 1.4T 的
干式
双
离合
出的问题，其实大家说哎又是干式双离合的梗。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说干式双离合，那告诉你这个离合器的这个已经做了两次索赔。
嗯，
根据我们汽车三包法来说，有这样的规定，就是我这个同一部件维修三次，特别是影响这个安全和动力总成的这个部分，我们需要整体能换车的，对吧？然后你直接给我退了或换了。结果呢，这个我们啊，在西安本地的一家叫什么上汽复原，在哪儿？西安赵麻路那个地方啊，竟然是给我们听众两次维修之后，我们听众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很合理嘛？就是那我的车两次这样的维修之后，我的车这个就此部件有没有延保？
对。
我觉得这个要求很合理，对吧？你一个变速箱离合的问题啊，你给我修了两回啊，给我换了两回，竟然是没有延保的。
对。
然后你知道人家销售顾问怎么说的吗？
嗯，你掏钱吧，我们这延保有专门的延保险。
哎，
你要不买就算了。
对，哎，这话大家听明白了吗？你想延保是吧？再买单，再掏钱。换句话说啊，这个我今天吃了顿火锅，拉肚子了，对吧？
嗯。
然后去火锅店，我找火锅店啊，你看我吃你家东西拉肚子了，然后你得给我赔，可以，你买份保险，再吃一顿，我赔给你。这话说的，对吧？是实在是有点不合理啊。然后这其实不是最奇葩的地方，
嗯，
不是最奇葩的地方，奇葩到哪儿？然后我们在这个节目连线的时候，我们顺便连线了一下上汽大众的400，
对
啊，也就是官方客服电话，
嗯。
结果呢，接通的话务员第一件事听见我们是媒体啊，
嗯，
告诉我们是。您稍等，
稍等，我们先转上级，
转上级啊，来专门对媒体的，
哎，专门解决这事，
专门解决媒体问题
啊。我们一想，哎，那有人专门解决这事，好事啊。
然后我们
就
等啊，
等了大概不到一分钟吧，
啊、
确实转过来了，
转过来了。然后、这位女生啊，这位女士啊，然后给我们回答的问题太奇葩了，我们来给大家学一下啊。然后我们把事情前因后果形容了一下，形容完以后，然后她说啊，先生你好，我们已经做过了记录啊。然后随后我们会解决问题。
对，
然后我们就问了一声，那
有没有时间限制？
有没有时间限制？不更气儿，
那不更气儿，
压根不更气儿。
然后最后我们再，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得给我个时效性啊，这事儿你是今年解决还是明年解决，还是等到后年再解决啊？
那你们想什么时候解决呢？
我想什么时候，对不对？应该是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好不好？你看，这就成了个反问句。既然客服问我，我想什么解决，我告诉他，我想立刻现在马上就要解决。
那不行的，我们人员周末是不上班的。
哦，好，彩蛋出来了啊！既然一家这个如此之大，上汽的销量应该现在全国最高，对吧？这样的一家汽车企业，竟然400的客服在周末是休息的，没有人解决问题。那你接电话干嘛？你电话就别接了呗，对吧？接什么呀？啊，你接电话逗我玩呢？
对，
是不是？然后我们在一再的这个强烈要求下啊。然后最后客服给我们的回答是尽快、
尽快、
尽快解决、
嗯。
然后我们想着那尽快，那我们没办法，对不对？大家毕竟隔着电话，远隔千里，对吧？
对，
我不能钻过去吧，是吧？那
行，那就挂电话吧。
那就尽快呗。然后这个通常的这个惯例应该是这样的。那先生您好，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这个 售后的 4S 店是哪一家，我们做下登记，然后让 4S 店反馈及联系您，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套路，对吧？
嗯。
结果上海大众的400
直接就挂掉
了，爸电话就挂掉了，什么意思？
然后
连客户的信息都不知道呀。
然后我们就在纳闷，我说这完了，跟谁联系？
对，你跟
联系哪家 4S 店？
联系哪家 4S 店？结果呢，电话过了几分钟以后，
人给打回来了，
打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俩台里的这个单位啊，
嗯，
然后打到我们直播间来了，然后问客户联系方式，我当时就笑了，我说你这
他可能蒙了
吧，擦屁股啊，你都拉完屎了，穿上裤子出去了，想回来再擦屁股了吗？
嗯，
对吧？这会儿才去问这个到底消费者的这个联系方式，对吧？
嗯，
客户联系方式到底是什么啊？我觉着啊，真的，我们也给上汽大众这样一家这么牛逼的企业提个意见。
嗯，
咱们车造好固然重要，咱们的售后的这些培训是否也要做好？
嗯，
你不要让咱的客户打过去电话以后，感觉这是这个还不如一这个国产三流造手机的小客服呢，对吧？
所以在这里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就是这售后，昨天，
嗯，
这个西北区域的他们的就是算是专门对接，
嗯，
这种媒体的，
嗯，
专员，
嗯，
啊，给我打了个电话，
嗯，
那时候我刚好还在外面跟人谈事情，然后就说了啊，他说这个啊，我们现在正在跟客户积极的协商解决，
嗯，
然后说这个我们呢，这个就不太希望这个这种听众啊，就借着315这个，
嗯，
就额外向我们要求什么？但其实还有一件事，
关键我要先声明一下，
嗯，
我们的听众根本没有额外要求，他找我们找到现在的要求其实也非常简单，
嗯，
就是我需要我的这个东西，我因为不放心厂家能不能给我一定的延保，
嗯，
对不对？
对，是这个问题。在这里呢，又给大家伙提个醒，是什么呢？就是在质保期内能解决的事儿，
嗯，不要拖到质保期
外，你自己别拖，拖到质保期外，事儿就是你自己的事儿。
对，
到底有没有说清楚？
因为为什么拖到这个时候？其实这位听众车是2016年买的，其实三年的质保期还没到啊，
没到三年，他是2016年6月份嘛，就是，
对，年中买的，
年中买的，
但是他到的一个东西是里程数，
嗯，
但是他前两次更换都是在里程数之内，
对，
因为四 S 店一直迟迟给不出来结果，那车我们都不能用了吧，
嗯，
我才跑出了这个公里数，
嗯，
所以事情是有前因后果的。对于这样的事情，我只能说是这会儿来擦屁股的时候可能有点晚，
嗯，
啊，可能有点晚。为什么？你打过电话，我们继续还在媒体上在说你，抱歉，我们不接受充值，
嗯，
好吧？不要说是你专门负责媒体，其实你们干什么我们都知道，对吧？
嗯，
那个，你看老师能不能把帖子删了啊？老师能不能把音频删了啊？这个至于费用，抱歉，我们这儿不谈啊，我们这儿不谈 ，sorry 啊，这就是实话实说给我们全国听众带来的我们的态度，
也是我们的一个承诺。
对，哎，所以我们继续报，哎，我们什么时候把这听众事解决了，我们只会告诉大家事解决了。
嗯，
抱歉，我们不接受充值，好吧？啊，除了这个，我们平常自己在开车这个事儿之外啊，
我们还坐车。
现在的这个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不单是我们开，跟车相关的还有坐车这样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现在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因为包括现在也有很多的顺风车平台，
对，
对吧？我们不光是一个开这个单纯的开车者，
对对对，
我们也变成了一个相互共享的一个平台了。
亮亮，我想问你一下啊，
嗯，
你平常出去用的最多的叫车的第三方软件是什么？
滴滴嘛，
滴滴啊，我也
是。曹操嘛，
对，我因为我这人懒，然后呢，
嗯，
打开微信啊就能滴滴
啊，
是吧？
你没下 app，
我连 app 都不下
啊，
我不下啊，我手机上没有，我就一般这样操作方法。
嗯，
坐滴滴相信也不是我一个人经常用的，相信很多我们这个听众啊都会去，比如说
相信
限行限号，
主流的平台还是滴滴。
对对对，我们都会去选择这个滴滴的。
嗯，
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滴滴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呢？
嗯，
2019年2月24号啊，
嗯，
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位听众是23号预约的专车给他的父亲，
嗯，
第二天早上7:50啊到我们西安的围区地铁站啊，最终的目的地是到北客站啊，因为下午5点要在北京有一个这个商务的洽谈，非常的重要啊，
嗯，
提前约好的，大家看到了，24号的事23号就约好了，23号呢预定好车之后呢，车辆尾号是陕 A4Q8N2 的张司机接单后迟迟不来电话，这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打过去跟他说具体的接人的地点啊，司机不耐烦的一遍一遍的就会把电话挂掉了。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位听众是打过电话的，因为咱们接单之后可以看见这个
联信息嘛，
联信息我会打，
嗯，
然后那为什么我们的司机会一遍遍挂断电话？
嗯，这是个问题，
啊，这是个问题。第二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已经临近出发时间，这位张司机也一直不接电话，
嗯，
一直不接听。哎，这我们就想一个事儿，
嗯，
你作为滴滴平台的一个司机，而是个专车司机，
对，专车司机就是要签合同的，
对，
是专职的，
对，这个接了单不接电话是几个意思啊？
嗯，
对吧？
这是问题
啊。正好我们这位听众在情急之下呢，就让他的这个媳妇儿赶紧再叫别的车。
嗯。
但由于出发的地点呢附近的车辆不多，二十分钟后才叫到车，但此时时间已经非常紧张，导致他的父亲这个商务出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个也就是大家都明白啊，就是我第二天早上要去北京，不管是赶飞机还是赶高铁，
嗯，
咱得需要准时准点到，飞机高铁不等你的。
对，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是我因为家里面我肯定自己是知道的交通不便，所以我才会订预约。
嗯，
如果不如果很方便的话，我就肯定当天再叫就来得及。
嗯，
对，
看这个时候很无奈啊，我们这位听众只能给父亲重新购买了这个商务舱的这个票啊，下午的这个商务这个谈判啊也耽误了。那他的父亲身体也不是很好，那作为儿子也非常的担心，然后最终呢这个车还是没有的交到，只能让这个老婆去重新叫了这样一部车。
对，
然后这个顺利出发之后呢，这个我们这位听众投诉给了滴滴客服，开始啊这个就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投诉之旅。
嗯，
什么意思？
永无休止这四个字当中，我感受到了滴滴的踢皮球能力，以及你等着我等待我给你解决的这个道理。
嗯，这个而且啊，就我们听众反映一个事儿，多次投诉之中，其中有一个这个滴滴的话务员还告诉了这个司机，就是张师傅啊，还在继续接单，继续接单。然后我们听众非常的气愤啊，为何如此违规的司机可以继续的在滴滴平台服务？
对，
他是没有诚信的。
嗯
啊。他是没有任何诚信的，这个时候他会不会再继续耽误别人的事儿？
我觉得耽误别人的事儿咱都不说了。
嗯，
关键是给这位这先生啊，就给这位这个他的父亲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这是一方面。
对，
票高铁的票价是一方面。
对，
另外由这个高铁票价所耽误后面形成的商务谈判附带的商业价值
到底有多少，我们
没
法衡量，没
法，这是没法估计。
其实我们听众也没有说是你去给我赔，对吧？
对，
不可能的事儿。
嗯，
然后我们听众就很质疑啊，这样的这个司机会不会在平台接受处罚？然后他反复的去问这个滴滴平台之后，既然得到的是什么啊？
嗯，
你不能知道，你也无权知道。
我不告诉你。
哎，我不告诉你。
嗯，
哎，我就纳闷了，就是说我投诉完的这个申诉结果我是不能知道的。
嗯，
咱就打个比方，我到法院去打官司啊，然后我认告你是被告，
我不知道。
然后最后法官打一敲，赢了，撤，
就完事了。
他打。最后怎么判他的？你无权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吗？
对，你滴滴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啊，
嗯，
对不对？
但目前来看，他真是这样。
对，就是你我完全，我们听众可以投诉不？可以投诉，投诉结果你是不能知道的。那我还
投诉
啥？对不对？啊，我就想知道滴滴如此大的一个运营平台，你就这样对你的消费者吗？
嗯，
啊。就这么强横吗？
嗯，
对不对？
这滴滴的强横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啊，
从那么些年我们看到的那么多就是悲惨的事情的发生，我们本来以为滴滴他一心向善了。
对，
但结果没发现
两条人命都已经出来了，
是
对不对？你滴滴还是如此态度。我在这儿啊，因为我也是曾经滴滴的一个用户，
嗯，
然后我平常收不着滴滴的任何信息，
嗯，
然后唯一能收信息的时候就是我的手机没有开免密支付，
嗯，
经常下车的时候这个你想不起来就是去付钱，
付钱，嗯，
啊，那怎么办？
催你付钱倒是挺积极的，
又是电话又是短信，催付钱那是最积极的。
哎，
啊，要钱他急了，对吧？不要钱的时候呢？
你要赔偿？
要赔偿？
你说啥？
你等他电话？
我听不见。
啊，喂，我信号不好啊！哎，你说什么？
挂了，
哎，对吧？啊，你再打过来吧。哎，就这种事儿，
嗯。
所以呢，这个事儿让我们听完了以后，我们啊也是非常无奈的。其实这个事儿，这位听众跟我们见过面。啊，见过面，然后我们面对面的也去口述过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我们听众呢，还有当时跟滴滴的这个客服的录音，但是在节目上面我们就不方便说是再把这个录音打开给大家听了，
很冗长
啊。然后其实我们听众这个最终的诉求是什么？一定要曝光这个司机啊！为什么把车号念出来了？我们有责任，对吧？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听完了，我们也听完录音了，我们知道是非对错。然后也希望，如果你滴滴平台听见这个信息之后，你有质疑来找到我们，找我们节目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把这个证据都拿在眼前，对吧？我们试罗是马拉出来溜溜，我们看看双方手上拿到的证据到底谁对谁错，好吧？然后我们听众要曝光这个司机，还有滴滴的啊这个平台，
嗯，
平台最终啊还是不让司机来给他道歉，也不做任何的赔偿。经过这个他之后的申诉之后，滴滴司机专员啊 竟然用了一张60元的打车券，
嗯，
想来解决他之前的投诉，
就拿钱买太平。
哎，我们这位听众实在是失望了啊。然后他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他想拿起来他自己身上的这个维权的这个武器，
嗯，
然后来找到了我们。然后他曾经在找我们之前，曾经在微博上发帖，然后发现这个发帖之后有很多的哎，这个滴滴的这个客户有类似的遭遇，但是都是没有得到滴滴方面的任何这个补偿或者是抱歉，
嗯
啊，就跟没有人投诉过一样。难道就没有这个相关的企业来管理这种这个无良企业吗？
对，
这是他的原话啊。
嗯，
然后至于啊车费才多少钱？不至于几十块钱就打发一个这样的这个失误。
我跟你说啊，就是证明年初的时候不是说滴滴亏损了多少几个亿吗？
嗯，
是吧？我就可能亏的还是太少了。
对，然后
教训还是没买到。
我们听众啊，这是打字告诉我们的啊，
嗯，
然后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法律意识的淡薄，对于维权没有一点点的意识。他最终选择了一定要曝光他自己的遭遇，
嗯，
曝光这位伟大的滴滴司机，曝光这个伟大的滴滴的这个 app
啊！
你看，就已经无奈成如此的地步了，
就是，这都是他的原话
了。
嗯，
对，包括他当时把这个他滴滴的这个订单信息啊，这23号7:50从哪哪哪上车到哪哪哪啊，然后包括这个司机师傅的照片、车型、车牌号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嗯，
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是万能和无敌的。
嗯，
那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力量，
嗯，
尽可能的想让我们的听众者来找回他心目中的公平，
是
找回他心目中的维权方式。
哎，我相信啊，就是听完咱们这些听众的遭遇，感同身受的可能真有。
对，
有同样遭遇的估计也不少。
对，我只是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事故不叫故事啊，讲了这么一个事故啊。
嗯，
然后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听众可能有相同的这个遭遇，
嗯，
但实在是有点无奈，因为我们一期节目只有20分钟，我们只能讲出来这样两个案例，
嗯，
是实实在在投诉在我们的平台上。
嗯，
然后包括我们也跟我们的听众有过就这个沟通接触，包括我们也了解了相关的他们的手上掌握的证据。
嗯，
所以呢，我觉着啊，不是只在315的时候我们才能拿起我们法律维权的武器，而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拿起我们法律维权的武器。所以我们在这儿也征集一些线索啊，
嗯，
我们各位实话实说的这个小伙伴啊，这个
说不准我们还会再开一个专题，
对对对，
每周一期的维权专题。
如果大家这个需要我们的帮助，或者认为我们有这个我们的平台有这个能力，希望大家把线索征集给我们，我们可能会专门开这样一个板块和专栏，也希望各个小伙伴能多顶我们，让我们的节目更有影响力，这样子我们也有能力去帮大家解决更多的维权问题。
嗯，所以通过两个案例啊，也是讲出几个道理。第一呢，就是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车主，在你的车出保之前去 4S 店做一次免费的全车的检查。
哎，对，
有任何不对劲儿的赶紧更换。
其实啊，在很多的这个厂家啊，
嗯，
他会有一个东西叫善延保。
嗯，
什么意思？
就是在你刚买车的时候就会给你推销这个延保。
不，就是善延保是不收费的，比如说宝马就有，就是你的车，但是前条件是你的车前，
嗯，
就一直在 4S 店做保养
啊。有这
雷克萨斯也有，对吧？
嗯，
就是说如果在质保期过了，就是比如说过了这个10天半个月一个月啊，你的车这个部件刚好出问题了，
嗯，
4S 店是不需要就是说一定强调你的车已经过了质保期，就会给你善延保的。
对，
但是很多厂家也没有这样的服务，
嗯，
所以建议大家亮亮刚才说的是对的，
嗯，
啊，在车辆在出保之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还有一点呢，就是一些小的零部件是随整车质保，这点没意义。
对，
但是大的部件，
发动机、
变速箱、
哎，
离合这种大部件，如果4S店告诉你这不是大部件，你不抽它。
对，
这才不是大部件，这算啥？
在过程中有过维修啊，
嗯，
它需要延保，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对过很多厂家，比如说奇瑞，
人家都很。厂家是同意延保，只不过就是延保的周期。
对，然后也会有相应的赔偿，比如说我送你多少次的保养，
对，
然后就延保多长时间。但是这个上汽大众这回的态度实在是着实让人失望了啊！
对，包括昨天那个这个跟我沟通的负责媒体沟通这个板块这个工作人员说，他居然说这个可能这个变速箱跟离合器不算大，它对于车来讲只是一个部件。哇，这个道理我是接受不了的。
我觉着啊，你把座椅拆了，放个板凳咱都能开。
对，那也
你把变速箱拆了让我开。
所以这些
扯呢吗？
对，这些大部件一定就是要自己是要免费去申请延保的。
对
啊，这个是必须，这是你应有的权利。
不光延保，还要求他
赔偿，
对吧？所以我们拿起我们自己的这个维权武器。还有啊，就是说我再呼吁大家一下，其实汽车三包法早就已经公布及实施了。
嗯，
我们大家可以在网上都查阅得到。
应该是大部件维修2次就可以要求更换了。
我记得是3次啊，就是我们去详细的把它看一下，特别是您遇见问题的时候，不遇见其实也看看，对于自己的保障只有益处没有害处的。 好吧。
还有一点呢，就再次提醒啊，就是这最近有个这个听众要卖二手车，他问到我了，说自己当时这个就是因为二手车他换过这个右后门，
对，
我说你为啥换门？被撞的有多惨？他说没有，就是右后门被这个三轮车过来的时候刮的比较严重，有保险，四 S 店就说走保险换个新的划算。这也是四 S 店的一个坑，遇到这种录音录下来曝光它。
不，咱也具体来看，有的时候确实钣金特别严重，特别比如说有的车是铝的啊，那没法修复，那只能换。咱说，
还是大众途观，
咱一概而
就换，
咱不一概而论啊。就是，但是有的情况下确实是四 S 店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说
能换的
他能换，他不会给你修，但是他不会去考虑，就是说我的这辆车，比如说是这样的维修之后残值会不会受到影响？
对，
就是曾经在路虎曝光那个事情啊，后门被追尾，结果切 C 柱，
对
吧？这样的事情也都有过，是，所以我们自己也留个心眼儿。车辆如何来维修的情况下，我们自己也要去这个多多的去关注自己的爱车，好吗？那这期节目也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如果有维权线索，可以积极联系我们的实话实车，好吗？
节目下方留言或者关注实话实车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当然，想要进群跟我们私聊，来详细的讲述你的遭遇的，也可以通过我们实话实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群"，添加关注就可以了。That's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